啊，感谢神啊，我们今天又一起来参加聚会，来敬拜神。啊，那这个外面天气今天比较不好啊，听说接下去好几天要下雨了啊，那也有一点凉一点啊。但是感谢神，我们大家啊还是都按照自己素常的规矩啊，都能够来到教会一起来聚集啊。那愿神纪念大家的用心啊，那也带领我们。的这个每一天的道路，那我们今天又要继续我们哥林多前后书的这个查考，那今天我们的进度会进到第八、九、十啊，这三章哈，因为这三章会是一个整体。好，那在前面我们已经就哥林多前后书一些原则性的道理啊，还有一些。教会当中遇到的一些实际上发生的这个状况，然后这个保罗他所表达出来的一些这个我们应该要知道的一些道理了哈。好，那在第五章开始是讲到教会里面出现了有那个连外邦人都不会行的这一种恶事，可是在教会里面却没有去处理它。好，那也讲到教会弟兄姊妹之间呢，这个不能够这样子按着真理来行哈，然后甚至于有了这个纷争，还告到外面去啊，这样的一些状况啊。那另外还第七章讲到了一些男女之间的这种应该要懂的一些道理了哈。好，那八章、九章、十章哈，我说它是一个整体的哈，我们如果很仔细的去把它读，你就会发现这当中其实意思是连贯的了哈。那因为这个八到十章其实它大致上切成了两个部分，两大块啊。第一大块就是保罗他所要去讨论的那件问题的本身。那一件问题的本身，这个问题我们等一下就要开始来讲。那另外一个大段呢，就是针对这个问题里面的一些道理，保罗以他自己作为一个例子来做说明把这个道理阐明那这个第一块针对这个要针对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在第八章还有第十章的十四节到三十三节这一边是问题的本身，然后第九章到第十章的十三节，就是所谓的保罗，他以他个人在所要处理的这个问题的这个本身那个核心的一种应该要有的道理的认知，他用他个人的一些经验来做分享，所以我们今天会放在。问题的本身，然后我们下一次呢再来看保罗他用他自己的什么样的经验来谈到这件事情。好，那这个问题的本身呢，如果我们现在大概瞄一下了哈，因为这个中文的圣经都帮我们分了段落了嘛哈，而且前面还出体字哈，所以应该都很容易一瞄大概就看得出来嘛哈。他就在讲一个叫做祭偶像的物的事情，他就在讲这件事情。好，那在我们进到经文本身之前呢，我想就用一种方式来进行我们今天的讨论。那我在黑板上面呢，我这边列出了两个问题，这个也就是问题的本身，问题的本身。第一个问题要提出来的就是说，祭偶像的物可怕吗？所以可怕吗？就是说，哎呦，祭偶像物会不会里面有邪啊，有鬼啊，所以我要远离他一点啊，那好可怕，我走在他附近我就会怎么样子，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可以吃吗？可以吃吗？然后在我们开始进入经文来看的时候，我想知道一下我们大家的意见第一个问题大家觉得祭偶像的物可怕吗？你觉得可怕的请举手一下。哎呦，你觉得一点都不可怕的， 啊，高兴摸就摸，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请举手。哎，都没有，那大部分是怎样？好，谢谢。那这样子是怎样？还有很多人是怎样？是怎么样？既不可怕，但是呢又怕他。好，没有关系，我们保留一下，等一下我们就会知道。好，那第二题应该比较简单啦，我应该不会有其他答案，我就不问了，不要浪费时间了。好，那针对这两个问题，针对这两个问题，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就可怕吗？可怕吗？这个保罗他给了答案，他的答案在哪里呢？在八章的四到六节，八章四到六节，四到六节讲什么？他说祭偶像的物算不得什么，算不得什么，因为怎么样？因为我世界只有一个神嘛，这个神就是我们所敬拜的神嘛，那万物都在他里头，那个祭偶像的物在他面前算什么啊？所以这个祭偶像的物可怕吗？答案在八章的四到六节，八章四到六节，这就答案就告诉我们，祭偶像的物有可怕吗？一点都不可怕，没有什么好怕的，没有什么好怕的。所以从这一点呢，有时候我们也引申一下了，有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哦，外面有那个人家拜拜游街的那个队伍有没有？他就抬着那个，像比如说啦，比如说什么那么妈祖出巡啊，有没有？那个某某宫啊，在中部那什么某某宫，每年都要到什么地方去去那个这样子一趟，然后就这样用走的一直走下去。那我们呢，走在旁边，你需要担心吗？你需要觉得说，哦，这个有什么在这边，我要走远一点，按照同样的道理，不可怕，不可怕，没有什么好怕的，那我记得圣经也告诉我们了，就是说会杀身体的不可怕，会杰杀灵魂的才可怕，谁能杀灵魂？只有神才能够杀灵魂，所以除了神之外，都没有什么好怕的，但是我们对神呢，不是单纯的怕，是敬，是敬畏。我们是因为尊敬神，我们尊敬神，然后我们产生那种敬畏的心，那种不是真正的所谓的怕，所以第一个答案在这边，第一题的答案在这边。好，那第二个问题呢，可以吃吗？为什么会这样子问呢？如果祭偶像的物不可怕，没什么好怕的，它又不算什么，那可不可以吃？刚才我们没有问嘛，直接问。那现在我们有这个前提了之后，我要再问一次了，我就要再问一次。既然祭偶像的物没什么可怕的，按照八章的四到六节，反正我们所敬拜的神是独一的神，是这个宇宙的主宰，他大有全能，这祭偶像的物算得了什么呢？吃它又会怎样吗？所以可不可以吃？来，我来在这个前提之下，我来问一下大家的意见，认为没有什么好怕的，吃就吃，有什么好怕的，请举手，没有。好，认为没有，即虽然是没有什么好怕的，可是还是不能吃的，请举手比较多了，怎么还是有人没举手，被一问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我想我们有很多信仰当中的东西，的教导，我们一定要弄清楚为什么啦，要弄清，要知道我为什么现在可以，我为什么现在不可以，我是为什么现在要这么做，为什么那时候要那样做，我们都要清清楚楚的，要不然的话你无法去面对你生活当中很多跑出来的状况，各式各样的问题，你碰到了你不会知道该去怎么处理。其实哥林多前后书呢，就在讲这件事情，特别是我们现在主要看的七到那个八章到九章，我觉得真的超棒的。这个原则就是我们面对所有问题几乎可以说是都能够用得上的原则。 好，当然是不能吃的哈。但是不能吃的原因是什么？既然它不可怕了，可是为什么又不能吃呢？啊，答案在哪里呢？答案在十章的十四节到二十二节了。啊，这边告诉我们为什么不能吃。啊，前面就跟你讲，这没有什么好怕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吃呢？啊，因为这边告诉了我们，就是说，这个祭偶像的物呢，是拜偶像的事情啊，是一种拜偶像的事情的结果嘛。啊，它产出的东西，啊，你去敬拜偶像，所以才产出这一个拜偶像的物嘛。啊，那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敬拜神的人，然后我们领受圣餐，对不对？我们那个约翰福音啊，告诉我们啊，我们领受圣餐就领受什么？主耶稣的身体，主耶稣的血嘛，啊，然后他就在我们里面嘛，我们将来就有永生嘛。所以这边用一种道理，就是说十六节说，我们所敬祝福的杯啊，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啊，这一边用我们就是我们领圣餐所领受的那个杯啊，哈，说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拨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好，这一边用了统领，啊，统领好像说我们大家一起来领啊，其实我们大家一起来领，就是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事情而已。但是统领这个字呢，啊，我想以前应该有很多机会我们都已经讲过，这个字叫做团契啊，团契的一个意思叫什么？叫做有份，有份。等于说你是加在一起了，加在一起了啊。举一个我们很通俗的一首歌哈，或许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这个可能年轻的人不太知道这首歌啊，不是有一首歌叫做这个那叫什么，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吗？啊，本来是两团泥，然后后来呢啊，各塑造一个像，然后我们就把它打破了，把它混在一起，然后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统领的概念呢，我想用这样的方式来理解，就是说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就是我们跟主耶稣之间，就是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了，啊，是这样，你就参与了。那因为我们都同领同一个饼，同一个杯，所以呢，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呢，虽然我们还是一个个体，可是，在我们灵里头呢，我们也是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知道这个意思哈？这个就是这一段要讲的。那既然我们都已经与神是团契了，是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了，结果呢，你居然还去接受了一个这个所谓的祭鬼的这个产物，那你不是又跟他又和在一起了吗？啊，所以这边讲的为什么不可以吃，是站在与主耶稣团契的观点讲的，他没有什么好怕的。但是我是与耶稣团契的，所以我根本不想要。啊，是站在这个角度，而不是说，哦，那里面好可怕，所以你要是吃了它，你就会中邪。啊，不是这样子。可是我们很多的经验好像一直在告诉我们说，祭偶像的物是因为它里面有脏东西，有很可怕的东西，所以我们碰到了就会招致不好的事情。我想这就是我们理解上的差别啊，也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带着一种恐惧。当我们碰到这些东西，我们就带着一种恐惧。其实带着一种恐惧，就是你失落的信心啊，失落的信心。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其实你就给魔鬼留地步了，就给魔鬼留地步。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分辨这些事情。所以我们或许听过说，有人他不知道那个是 祭偶像的物，结果他去吃了，吃了之后回来就发生一些问题。我想哈，我想从这个经文来理解，那种状况的发生，其实不是因为我们所说的哦，这个祭偶像的物里面哦有鬼的灵啊，有什么，所以它造成你的问题，不是这样，而是说，因为我们可能有时候在道理上，我们不清楚，啊，然后我们也不留意，我们的生活里面也不谨慎，啊，我们信了耶稣了，可是我们常不谨慎，然后呢，所以你在那种状况之下，啊，那神呢？借着机会然后来提醒你以后你生活当中要有所分别，啊，你要谨慎，而不是像，因为如果你常常就会这样子去碰到这一些东西然后说不自觉，那你我想很多机会你都会这个样子，到最后你什么时候该注意，什么时候不该，什么时候可以放心，你自己通通都不知道，啊，所以那种时候神借着这样的方式来提醒他，而不应该把它理解成为说，哦，那个祭偶像的物好可怕哦，那个祭偶像的物里面有鬼哦，那个地方，哦，不是这样子，因为圣经在这边把道理已经跟我们讲清楚了，是因为这样子的，哦，所以既然这个问题已经有了答案了，哦，有了答案了之后呢，那接下去我们讲，那这样子的道理，哦，这样的道理接下去在我们生活当中是怎么执行，哦，所以这样就会进到一个实物的东西了，我们的实物是什么，在建构在这样的道理之下，这样的认知之下，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你可能就会碰到很多种会有遇到祭偶像的物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怎么办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嘛，它可怕吗？它不可怕，所以你不要怕它，哦，你不要去怕它，觉得说哦，好像这个有里面有魔鬼，魔鬼又怎样，魔鬼又怎样，你是信耶稣的人，魔鬼又怎样，哦，不要看到了会怕。同样的道理我们刚刚讲说，哦，遇到人家那种、拜偶像的那种游行也是一样，没有什么好怕的，哦，那很多的那种状况，类似的状况，我们自己，哦，我们自己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要知道，哦，就是在八章的四到六节讲的，我们所敬拜的神是谁？难道我们不知道吗？啊，那再来就是，既然他不能吃，可是如果你碰到会怎么样？那个答案在哪里呢？答案就在十章的二十五节到三十节。这里就告诉了我们，在有祭偶像的物的这种环境之下，啊，我们面对的方式是什么，啊，因为哥林多是一个外邦的地方，对以色列人而言，对犹太人而言，它是一个外邦的地方，来信耶稣的人呢，很多也都是外邦的这一些信徒，就如同我们一样，哦，还是要再强调，我们就是真真正正的外邦人，啊，我们今天是得到主耶稣很大的恩典才来认识他的，成为属灵的以色列人，但是我们肉体上绝对是百分之百的外邦人。好，所以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什么？我们就是在一个你很多时候会遇到那一种跟我们信仰不一样，啊，甚至于我们认为说，啊，这可能是跟交鬼有关系的一些状况，那在这种状况的时候，那这样的环境里面，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就是在二十五节到三十节这当中，啊，这当中讲的大致上就是这样子啦，简单说就是你完全没有办法去防备，你也不会知道，啊，其实神说你也不需要知道的那种状况。比如说今天这个是比如说七月很多地方在拜，对不对？好，可是大概你说出去大概家家户户都在拜吧，甚至于人家连 每家店都在拜嘛，啊，那你这时候你需不要去买东西吃？那这时候你要不要去买？可不可以去买？啊，这边说可以啦，啊，可以啦，因为你在市上买，人家他都已经把它拿出来要卖了，啊，那在这个时候，保罗说你就不要再问了，人家就拿出来再卖了。理论上他应该拜过的东西就留着自己了吧，不应该再卖了，那就算是啦，你也不要问了， 啊，你也不用问了。好，那这就第一个告诉我们，本来就不可怕，所以你当然就，这也不是你故意的，啊，也不是说你明明知道那是拜过的，然后你还要去买，也不是这样子啊。啊，这个环境里面是这样，所以说你也不要问了，你就去买吧，啊，你就去买来用，买来吃，啊，这个没有问题啊。这个25章啊，25节啊，26节，那其中呢，26节还特别告诉我们哦，哈，说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好，这句话告诉我们，都属乎我们所一切的，啊，都是属于神的，啊，所以不用担心。好，可是其他的状况呢？其他的状况就是在一个前提之下，叫做良心。啊，良心，那个良心是什么？就是所谓的能够分辨是非嘛。我们所谓的良心，就是能够分辨是非的心，能够分辨对错的心。其他的状况通通都本于良心这件事情上面，就是你对不对得起你自己的良心，啊，那所以呢，有可能状况就是说，朋友，啊，来邀请你，邀宴，啊，那如果是平常，啊，你可能就想都不想嘛，对不对？如果这是尤其又跟你一个是一个好朋友，你就想都不想。可是当遇到7月的时候，啊，或者是人家那个庙会的时候，啊，特别台北可能比较少了，哈，我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但是乡下可能会比较多，啊，比如说乡下那个小村庄啊，小村庄每个庄几乎大概都有庙，哦，啊，那一边都有庙。那遇到人家在那边大拜拜的时候，啊，你的周遭所有的人全部都是拜拜的，啊，然后就在那个拜的最热闹的时候，拜的最大家真是兴高采烈的时候，然后有人来告诉我，哎，阎王君到板凳了，哈，哎，这回来吃，哦，好，你要不要去？这时候你当然不知道他到底那些是不是拜过的，你可是如果你这时候你的心里头就已经觉得说，哎，这些时尊他会不会这些是拜过的？你心里头有这样子的想法的时候，你就不要了啦，啊，你就不要了，这就是为了良心的缘故。那你现在也有可能一个状况就是说，啊，我不知道，我也没有想那么多，我就去了，啊，你就去了的时候，那你也就不要再问了，啊，这边说你也不知道，你也没想，啊，你也就去了，啊，去到那边你也没有看到什么你觉得可疑的地方，啊，我说你觉得可疑，哦，就是说你也没有觉得你觉得可疑的地方，好吧，那你就吃了，那你就不要再问了。可是呢，如果这时候这是你的好朋友，他可能会突然想到，哎，唔对吼，你信耶稣哦，跟你讲着，哎，这拜鬼哦，哈，啊，那你就不要了，啊，你就不要了。所以这都是本于良心，而且在这边还告诉我们说，这个良心还是什么？不是只有你自己的良心哦，还包括那个邀请你的人那个良心。他为什么会告诉你？因为他也有是非之心啊。对他来讲，感觉说，哎，你是信耶稣的人，给你吃这个对吗？啊，当他有这个良心的时候，啊，你就不要逞强了，啊，不要在那边说啊，没啦，这个天地所有的一切都是属神的啦，没什么好怕的，啊，这不可以这个样子，啊，这不可以这样子，啊，所以这一边就把我们这个原则都讲清楚了，啊，好，那这里呢，我们在这边，我们先停留在一件事情上面，我们会发现说，对这个吃祭偶像的物这件事情，啊，可以或不可以，什么状况可以或什么状况不可以，其实就是建构在这两个答案上面嘛，啊，建构在这样，如果没有这两个答案，如果失去这两个答案其中的一个的话，我们刚才的答案通通都不成立了，对不对？通通都不成立，有时候 建构在这两个答案上。那我们现在来看，哦，当我们只想着其中的一点的时候呢，啊，你都会产生问题。我们刚刚第一开始讲嘛，吃祭偶像的物可怕吗？啊，那你说不可怕。如果你 不管这个，不管这个答案的时候，做出来就是错的，啊，就是错的。那我们想想看，哦，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在一些问题上面也是类似哦。我们常常想啊，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然后圣经又告诉我们说什么？神是爱，对不对？啊，神是爱，所以呢，神呢， 知道我们，所以呢，他有很大的怜悯，他会接纳我们的一切。我讲这句话，大家觉得对吗？有人摇头，不对啦，不对啦。很多的不信耶稣的人就是用这样讲，你不是说神是爱吗？你的圣经不是说神是爱吗？耶稣是爱吗？啊，是怎样，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啊，你如果加上第二个，你就知道该怎么办了。啊，没有错，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是有全能的神，他有极大的慈爱，但是呢，他不与罪同在，他是圣洁的，我们是与圣洁同在。我是基于这个样子，我说这个不要，那个不要，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哦，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遇到这个样子的。哦，人家一句话就把你压死了。啊，你们这不是这信耶稣的人都最有爱的吗？为什么人家那个和尚在旁在路上化缘，你都不会给他一下？可以吗？当然不行啊。啊，但其他的之外，你说今天发生了什么样的灾难，你要去捐钱，可不可以？你行有余力，你当然可以，没有跟人说不行。但是有没有因为说你今天没有办法去捐什么的时候，你就犯罪了？没有啊，怎么会这样子呢？啊，这个跟神是爱这个道理不相干呐，啊，不相干呐。但是呢，我很多个时候我常发现，我们都是用被单一的那种思考的角度给绑死了，然后反应不过来，然后就会觉得说，哎，对哦，我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啊，其实到圣经的道理，我们真的要去用心的去把它弄清楚，所以我才会说要分辨，啊，讲到要分辨的时候呢。我要再强调一次，有任何的问题啊，一听到有什么哪里你觉得奇怪的地方啊，打断我都没有关系，你可以举手问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必须要把道理弄清楚，而不要只是听啊，不要只是听啊，因为我们一直以来从小到大我们都是听，特别是讲他的信息一讲下来，我们没有一个人敢去质疑他啊，敢去质疑他。事实上呢，啊，其实很多时候是很值得质疑的，我真的要讲，很多时候是很值得质疑的。可是我们就是这样子，到最后真的要小心了，我们会神经错乱了，因为太多的冲突会在你的脑子里头的，那你遇到事情你会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所以有任何的问题，请我们务必随时随地我们都应该要提出来讨论，把它弄清楚，那是很重要的事情。好，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吃祭偶像的物的这件事情啊，它的道理是什么，根本的道理是什么，以及基于这样的道理之下，我们应该要实际上遇到的时候的一个状况的原则应该是什么，这样我们清楚了。可是呢，8章到10章的这两大段的经文啊，它其实这两个问题只是表面问题而已，它只是表面问题的，它有一个问题背后的问题，啊，这边有叫 Q 那个 QBQ， 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 QBQ？Christian behind Christian， 哈，问题后面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因为其实后面有问题，是因为有后面那个问题才产生前面这个问题。后面的问题是什么？后面的问题呢，在8章的1到3节。来，我们来看看到底后面的问题是什么。8章的1到3节说，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所以我们这边看到8章的1到3节，就是这两个问题背后的问题，为什么产生这样的问题出来。表面上教会里面出现这个问题，讨论着说吃祭偶像的物到底可不可以，但是呢，为什么产生这个呢？保罗看出真正的问题点在哪里，就是 一节到三节，特别一节，他说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所谓的知识是什么？知识就是这两个啦，这两个的问题的答案叫做知识啦。所以第一个知识就是神是伟大的，神是全能的，神是慈爱的，这些叫做知识。然后呢，我们领主的肉主的血与主团契，这个叫做知识，这个叫知识。可是呢，如果我们只停在知识，这边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所有的知识都可以拿来审判人哦。所有的知识都可以拿来审判人哦。在教会里面哦，我们最大的那一个被拿来审判人的知识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大家知道吗？叫做爱心啊。我们动不动就去说别人没爱心了，但是我们知道爱心是什么吗？我们用一个片面的知识，然后我们动不动就在讲爱心，然后这个爱心呢，常常呢要去绊倒人。这个就是这边讲的，知识叫人自高自大。这个。做个什么餐，我们也说这个是爱心；增加个什么设施，我们也说这个叫做爱心；做一个什么样的动作，我们也说这叫做爱心。我们这个爱心被无限上纲到非常非常大，然后一讲出来的时候呢，都没有人敢再说什么呢，都没有人敢再说什么呢。可是我们会发现，很多我们所谓的爱心，到最后是绊倒人。在这边讲的知识叫人自高自大，这边讲的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注意哦，这个爱心是能造就人的。其实爱心这个答案在哪里？我们后面哥林多前书后面就要讲，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们在一开始都已经讲过了。哥林多前书的核心，那核心的信息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个地方告诉了我们真正教会里面应该要认识的道理，应该要有的作为是什么？那是一个真正的爱心。但是我们现在呢，用一个知识性的爱心、片面的爱心，我们在绊倒人。这边说第二节说，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这句话很拗口，对不对？若有人知道什么，这所谓的知道什么，就是说他有知识了。若有人觉得说，我知道这个道理哦，我知道怎么样子哦。这边保罗说，按他所当知道，也就是说，如果要讲道理的话，其实你还有应该要知道的，不是只有那一些而已。那保罗说，如果有人自以为知道什么，按他所理论上还应该要知道来说，其实他什么也不知道。那这个问这个事情啊，这样的一个道理呢，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讲到爱的道理之后，特别提到为什么要讲爱的道理呢？在那个第八节以下就讲了啊，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第八节，这边说，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就是说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我们所有的这些我们所知道的甚至于包括着我们神赐赏赐我们能够说灵言这种能够讲到这些的这些有一天它要停止下来的。然后第九节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这边提醒我们不管我们在怎么样子的所谓的我知道多少，这边提醒我们都是有限，都是有限。我们今天当然知道说真耶稣教会有纯正的真理我们有神的带领，我们知道。可是就个人而言，就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个人而言，我们都是有限。我们只有全部加起来之后，接近到 接近到神的那一个真理。我说接近哦，还不是完全哦，因为我们毕竟今天都还在世上，我们都是靠着神的带领。我们虽然圣经觉得读得很熟，但是不见得我们是已经全部都已经完全的哦，完全的知道哦。那这边就告诉我们现在所知的有限，包括我们今天所认为真理的，我们都要知道是有限的，是片面的，所以在八章的地方，他才会讲这一句话。他说，我们自己个人是有限的，可是他要强调的那个爱是什么？第三节说，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你是不是真的爱神？神知道。那你真的爱神的人，你就不会有前面这一些了啦，你就不会有前面这一些，所以他的背后 QBQ 是什么？他背后的 QBQ 就是以知识自大了。那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当时候我们从这个经句大概就可以猜得出来，到时候到底教会里面发生什么事。我们不是说教会里面呢有分派吗？大家这个有人说我是保罗派啊，我是这个亚波罗派啊，我是什么彼得派啊之类的嘛，还有我是耶稣派的啊之类的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里面有太多自以为有学问的啦，或者是在世界上他觉得说，哎，他是有能力的啊之类的啊。啊，这些人呢，当他信了耶稣之后呢，我想应该也是蛮用功的啦，我猜想也是蛮用功的，所以到底会不会追求，应该也会去追求啦。可是呢，原本他那个劣根性没拿掉，在这个世界上的那个劣根性没有拿掉，所以最后产生了一种属灵的骄傲。所谓的我这边所谓的属灵的骄傲，意思就是说指着对信仰上的道理，他觉得说，哎，他很 OK 这样的一种骄傲。其实这个属灵的骄傲其实不太对啦，如果是属灵的就不会骄傲了。但是我们就用大家比较能够懂的，真的属灵的人就没有骄傲了啦，所以属灵的骄傲这句话的本身就是假议题，就是这个人根本不属灵，所以他才骄傲。那种骄傲就是所谓的对道理上的知识，对道理上的知识来的。所以教会里面 分门别类，前面第五章不是讲吗？那教会里面有人犯了罪了，而且那么大的罪居然没有把他这个罪把他除掉，为什么？因为他有人觉得，哎，你看啊，我们的知识啊，这样子啊，这个都可以解释得通的啊，就是像那样的状况。那在这边呢是什么？在这边呢，你只要看后面就那个叙述大概就会知道了。就是有些人呢，他就人家拜拜啊，因为哥林多也是一个很拜得很凶的地方啊。那有人呢，就在大家在拜的时候呢，他就这样子，哎，大摇大摆的就去跟人家在，比如说人家庙会啊，他也去啊，然后他就怎么样？哎，我们的神是很大，是很有能力的啊，这个有什么好怕的？这就是他的知识，他的知识造成他这么去做了。所以保罗就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那为什么这种状况会发生什么事情？在这个七节八章的七节，他说，对，你有这个知识，可是呢，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知识。但七节，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因为当时候大概所有的信徒大概都是在从旧的信仰里面然后来信耶稣的人，所以他们以前也是拜啊，都拜啊，所以然后再加上他们还在那个城市里头，所以那个环境还是一样啊，没有变啊。那所以这边说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不是了，那他这句话是说到现在这个时候呢，因为那个拜偶像的这个习惯那个习俗就还在他的旁边嘛。这边说他就以为是吃祭偶像之物，这句话呢这句话我的解释是说，他其实在虽然信了耶稣了， 可是信耶稣的当中的很多很多东西，他其实是用拜偶像的观念在看，其实是用拜偶像的观念在看。那个，我记得小时候，小时候我在乡下，然后那时候交通也不是很方便，那但是我们到了灵恩会的时候，大家知道都会就是一个教会一个教会这样子嘛，那时候传道者也不多嘛，所以就会一个教会一个教会轮流开嘛。每次到了灵恩会的季节，大家知道吗，都有一群信徒会做一件事情，就是追着圣餐跑，知道吗？他知道这个事情吗？哦，今天这个教会呢，办圣餐的，他们今天就到这边来。下个礼拜呢，换另外教会办圣餐的，哦，那个坐着车啊，什么也通通去哦，就这样追追追追追追追，追着圣餐跑哦。哦，以前不晓得，我以前小时候我也不晓得，然后就会觉得说，哦，原来圣餐要这样领的，是不是？可后来长大了之后呢，才会觉得说，他们为什么要追着圣餐跑啊？因为以前那个交通不方便呢，你知道吗？那个出一趟门可能要坐车，要坐很久，而且不舒服，你知道吗？以前那个路可能石头路什么的，然后车子又不好，你要坐那一辆车到一个教会去，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那个真的是没有坚强的毅力，真的没有办法这样做的。那为什么圣餐需要这样子追着跑吗？这样 一直追着跑吗？所以我后来发现，其实有某些信徒有一种呢，把一些我们的信仰当中的一些东西呢，把它给什么，其实有点偶像化了，偶像化。比如说圣餐，感觉上就有点说，圣餐领越多信心越好，圣餐领越多我越坚强之类的这个概念，那我们也是一样啊。比如我们讲说祷告这件事情好了，我们是不是也把祷告给偶像化了？我们只是跪在那边觉得说，哦，我祷告越久 我越好。但是你祷告当中，你真的在 你真的在祷告吗？你在祷告什么呢？ 你有没有去留意到这件事情呢？还是只是觉得说，我一天一定要祷告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这样子才会我的 才会这个信心坚强呢？这个就是我们有时候其实是一种偶像化的观念在里头的。我们已经忘掉了你为什么要祷告，我们为什么要祷告？我们祷告是因为我们要敬拜神啊。那你敬拜神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要敬拜他什么，我常就听到有人说啊，耶稣爱我，特别有些人常说啊，耶稣爱我。然后你再仔细再问他下一句，耶稣怎么爱你，耶稣怎么爱你？他就开始算了，我遇到什么事情啊，帮我解决了，我遇到什么事情啊，帮我解决了。但是讲到最后，你绝对不会听到一个东西，绝对不会听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主耶稣为了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绝对听不到这一个，绝对听不到这一个。可是圣经里面不断的在提醒我们的，主耶稣怎么爱我们，就是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为了我们被钉死。这是圣经一再一再一再的提醒我们的事情，罗马书第八章讲的清清楚楚的一件事情，可是我们通通忘，通通忘，这就是有时候我们一些很需要去想清楚的事情，所以这就是一个 QBQ，就是说为什么教会里面会这样，就是那个知识，只是讲到知识，然后呢不知道神的心意。那神的心意是什么？这边就是说神的心意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那个叫做真理啦。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要知道真理是什么。真理，就在八章八节。好，这三段我们来念一下。来，那个八章八节，来，八章八节一起。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好，这个第一个， 这个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外在的很多外在的信仰表现，不是那一个我们信仰的核心。啊，不是说哦，以这边来讲啊，他说他是指到那个吃这件事情，啊，他指到吃这件事情。当时候有一些把这些吃这件事情成为那个他们信仰的方式里头的一种形式，啊，所以他们好像觉得说，哦，就是在这件事情上面要有份，啊，这样才是重要的。那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参考那个十一章了，啊，哈，十一章大家看一下，啊，在十一章里面有讲到一件事情。十一章的十七节说，他们聚会的时候，啊，这一边讲呢，他们聚会的时候呢，有吃这件事情。啊，那其实这个，在我来看，这个是当时候的爱餐呐，啊。啊，这个是当时候爱餐。有人说这个叫做圣餐，不是啦，这个不是圣餐啦，圣餐怎么会有酒啦？啊，圣餐不会有酒啦，这个不是圣餐。这是当时候聚会形式里面的那些吃和弟兄姐妹之间的这个爱餐，啊，但是在爱餐里面呢，他们因为分门别类，所以在爱餐上头呢，也造成了纷争，也造成了一些这 一大堆的问题。所以保罗说，你们聚会的时候不是受益啊，是遭损啊。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刚刚讲十章二十三节，23节、24节，这是第二个答案。23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这就是真理了。真理就是求别人的益处，求造就人。我们所有的知识，圣经的知识，我们都明白了之后，接下去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要将这个知识用出来之后，是造就人。使人得益处，啊，我刚刚讲到说，我们有很多用的所谓的爱心，可是做出来最后不造就人，啊，这个可能有很多人又要讲我碎碎念了。我要讲的就是我们的爱餐，啊，我们常会有时候觉得说，哦，我把我的爱餐弄得很丰富的时候，我就有爱心。但是呢，我们好好反省我们这个爱餐的状态，啊，其实我真的觉得不造就人，我真的觉得一点都不造就人。你看，啊，我每次只要没有人负责打菜，啊，后面一定有人吃不到东西了，啊，这样叫做造就人吗？我现在真的是倒不如，啊，我们简简单单的，然后大家呢都觉得，啊，就 OK 了。那这样子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吗？箴言不是也告诉我们吗？对不对？吃肥牛，结果呢，彼此相争。那倒不如吃素菜就好了啊！这是圣经的道理啊。所以不应该问我们有没有能力，而应该要问我们该不该做。有能力不等于你要这么做哦。我们常都会觉得以前大家比较贫穷的那个时代，哦，教会里面爱餐煮一碗咸糜啊，咸稀饭，大家就觉得好棒啊，哦！你看大家在那边吃的好棒啊，哦！现在摆了一桌，哦，还有人不满意呢。啊，这样真的有造就人吗？那现在我们有能力了，没有错啊，你就去煮吧。啊，做出来如何？做出来如何呢？哦，所以这边原则就是要造就人嘛。我们有能力，但是有能力之外，你就要去决定我这样做是不是造就人。而不能拿一个知识来，然后就觉得说，哦，就只能够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有的时候对一些事情，啊，对一些事情，我们该要讲的就是要讲，啊，我想这个只要我们看到我们接下去到十三章的时候讲到爱，你就会知道爱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了，该讲的要讲，啊，不是就像和稀泥啊，那个不叫做爱啊。啊，好，第三个，我们看31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 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这叫做真理，这三个叫做真理。也就是说，我们不要用被外在的，我们有很多外在的一些的作为，要知道这些作为是什么。这些作为不是我们信仰的本质哦，这些作为是要来帮助我们，从我们的这些所做出来的事情当中，我们去学习认识神哦，去学习明白神的话，不是那一件事情本身是信仰的本质哦。啊，那我们要里面要学习的是什么？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荣耀神。什么是荣耀神？造就人，使人得救，叫做造就，叫做使神得荣耀，要荣耀神啊，是这样子啊。所以才会对过去我们曾经会用爱心来责备人，就让我真的实在是觉得很受不了的事情。当我们做这样的责备的时候，是在造就人嘛？啊，有人就很被冤枉。啊，所以我想这边八章到十章，啊，我觉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真的很棒啊，我真的觉得真的很棒，里面很多道理真的很清楚。那特别这个八章到十章这一段经文里面所呈现出来这些道理，我觉得真的是最核心的东西了。其实也是最简单，就是我们在教会生活里头呢，我们其实我们说啊，弟兄姐妹相处要怎么样子，我们教会信仰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子，我们常常都想得很复杂，我应该要去做什么事，我应该要去做什么事。其实我觉得就这一句话就好了，就是你如何让人受造就，能够让他也在主里面，啊，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原则。用这样子去想我们主要做的事情，啊，应该就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脑袋就会清楚一点，啊，所以真理就是这一个，啊，好，那我想我们今天的就这个查考，啊，就是我用这样的方式啦，啊，那回去大家就自己再读过一次，啊，读过一次应该经由这样的一个，啊，我们这样的一个段落之后，你应该比较容易的能够去，看出来、啊，看出来。那九章到十章的这个十三节这之间，啊，如果你插进去的时候会觉得有点混乱的时候，你可以像我们刚才这样先跳过去，等到我们下次把九章这一遍也谈完的时候，啊，你再回来看，啊，那就会概念就会更完整更清楚，啊，那愿神帮助我们，啊，带领我们，让我们的信仰，啊，对神的认识，对我们信仰当中所应该要真正要努力的，啊，我们能够越来越清楚，然后能把这一条天国路，啊，能够这样子很勇往直前的，啊，把它走到目的地。愿神带领我们，我们再一起来唱诗261首。